在全世界几乎都认定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被卡住了，欧洲开始大谈啊，我们如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之下完成对乌克兰援助的时候，上周啊，美国众议院突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其中包括61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一系列对于以色列和印太地区的援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一周时间之内有这么大的反转？以及这一次众议院到底通过了什么样的法案？通过这些法案，我们能看出美国共和党人做出了何种妥协，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经历了什么转变。这次我们就来一件一件详细审阅一下美国众议院在上周通过的法案，以及都发生了些什么。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和参加新一天的透明茶室活动，今天4月23日，欢迎大家到透明茶室饮茶。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众议院在上周通过了一大堆的法案，这一大堆法里面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三份援助法案，分别是援助乌克兰的法案、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和援助台湾的法案。当然啊，援助台湾的法案是叫做这个印太的援助法案。这个本身呢，构成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转向。如果你在上周星期一，你问很多人啊，美国会不会在很快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我猜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的。原因就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啊，包括共和党的 Trump 派系一直在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到上周中部时间以前他们从来都没有松过口，所以说共和党那边一直没有能够通过援乌法案的任何倾向。而且呢，共和党在新一届国会啊，尤其是进入2024年进入选举年之后，基本策略就是不与民主党合作。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去年年末众议长的议长这个 Kevin McCarthy 就被弹劾，而且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在 任期内弹劾解职的众议院议长。这次弹劾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 Kevin McCarthy 不能够执行这个共和党这个铁杆川普派系人跟民主党完全割席不合作的策略，他依然延续一种传统的这个党派合作策略在这个众议院内部推行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吧。而且实际上这次这个议长啊，这个叫 Mike Johnson， 他又在推进立法之后，这个很多共和党的这个铁杆保守派议员又要弹劾他，所以这次弹劾。当然这几次如果看这次议院的投，这次这几个议案的投票，可能弹劾的可能性不大了。好，大家都知道美国分成参众两院，最近这118届的这个众议院是这个共和党相对多数一点点，现在呢共和党是217席，民主党呢是213席，他们两边呢几乎是 不分伯仲。这次呢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啊，我们把这个通过法呢从按照支持度从高到低，我给大家理一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我们从这个大家一致通过的到最后竟然没有通过的法案，我们来看看这一次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啊。首先呢，票数最高的法案是 HR 8036，投票结果是385支持34反对，几乎是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这个法案呢叫 Indo-Pacific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Act， 就是印太的安全补充拨款。这个印太的安全补充拨款呢是81亿美元的总额，这81亿美元的总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啊，可能就是台湾援助。当然啊，这里面这个钱不是完全给予台湾的，这里面很大一部分钱呢是为了帮助美国要补充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军力，包括潜艇啊、舰艇的建造等等的钱都在里面。这里面直接给予台湾的费用呢，直接给台湾的是19亿美元，这19亿美元是标在这个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里面的。然后这里面呢包括了对台湾的培训训练，大家知道啊，现在在金马两地都有美国的这个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在当地驻军来帮助做这个训练，然后在台湾的这个本岛呢也有很多这个美军在协助训练。所以这个19亿美元呢包括了这些军事训练的费用，也包括了盟国向台湾提供支援的费用，比如说如果日本要向台湾提供某种程度的支援，也可以从这19亿美元里面给钱。因此这19亿美元就是扎扎实实的花在台湾身上的。那么这80亿的预算之中呢，还有20亿美元是个总统特别支取的国际安全援助，就给了这个拜登20亿。这20亿呢拜登花在这个 Indo-Pacific 的事项上就行，这20亿呢未来应该还有一部分花在台湾身上，就包括利用这个总统特别提款权啊，能够支援一些武器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好，所以说这部分呢是第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几乎得到了压倒性的多数。 385票支持，是这个印太地区，就说明美国现在两党之间啊，可能在朱总对外援助之上最没有争议的地区就是印太，因为印太呢可能是最直接针对中国的区域啊。最近这个美国跟日本包括美日菲的三国的这个高峰会议啊，阿库斯啊，也能看到这样的倾向。好，所以说上周通过的票数最高的法案呢，就是这个印太的法案。第二名的法案呢，是这个 HR 8034 Israel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Act， 这部分呢就是援助以色列的法案。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呢，一共有$264亿啊。你当然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哇，这个钱多了这么多，是不是比台湾更重要？我觉得不能这么想啊，就是因为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法案数量之大，就是因为其实正在打仗嘛，正在打仗的花费大家知道的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那天不是拦截伊朗导弹嘛，伊朗就打了一天，当然规模非常大，300多枚这个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加这个无人机。就那一天美国起码花了$13亿，乌克兰不是乌克兰，以色列起码花了$18亿，就是一天的花费啊。所以说在战争过程之中，这个消耗和这个和平时代这个数量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援助以色列法案呢，大概有264亿，当然这264亿包括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啊，这不是完全给以色列的，这里面包括了美国国防部要补充自己因为过去援助以色列的库存啊，等等等等的。因此这里面直接给以色列的钱能有多少呢？大概是从国防部仓库里面拨划给以色列的有$44亿，其他的呢就是陆军和其他军事部门帮助以色列进行采购，陆军帮助以色列采购弹药$8亿，其他采购呢是$52亿，大概加起来呢是$100亿出头，是在264亿里面直接能够给予以色列的。你会觉得哇，这个最后给了不到一半，这花钱效率也太低了啊！这个包括很多费用啊，包括这个 Israel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里面包括了，就是美国为了这个事儿要投入人力、外交上的力量等等等等，都包含在其中啊。所以这些法案的总额不是说这些钱就都给以色列，要给以色列264亿。一会儿我们看乌克兰也是一样，就能够，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里面直接能够给到乌克兰是多少。好，这是第二名的法案，是以色列援助法案，它的这个共识性也非常强，那就说明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啊，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也投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好，下面一个法案依然非常非常的受到两党一致的支持啊，就是 HR 8038。哎，这条就还不是乌克兰，这条呢叫做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通过实力赢得和平法案。21世纪通过实力赢得和平法案，这条法案呢是360支持，58反对，反对呢跟以色列一样是58，支持呢少6票，6个人弃权嘛。所以说这个呢就支持程度和支持以色列的程度是相当类似的，就是支持印太是几乎只有34个人反对，支持以色列和这个 21st Century 58个人反对，所以还是反对人非常非常少啊。哇靠，这个法案数量之庞大，有非常非常大量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果这个法案有一个实际的名字啊，这个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我愿意把它称为 Section of Russia, Iran and China Act， 就是对中俄伊三邪恶轴心制裁法案，这个 Evil Axis Section Act。 这里面呢包括特别多的内容，比如说它有一共有10几个 division。第一个 division 呢是芬太尼的这个制裁，芬太尼制裁大家知道，这个芬太尼就是中国跟美国争端里面占据非常核心地位的一个。这次芬太尼制裁呢，主要制裁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相关实体，还蛮奇怪的。当然，我认为这个是敲山震虎了，就是给中国打个样，就是如果未来继续的话，可能还是会继续制裁中国，因为美国最近已经在显示调查显示，就中国在补贴那些向墨西哥和美国输送芬太尼前体材料的中国厂商，就中国化学厂商，如果你芬太尼原材料只做出口的话，政府是有补贴的。所以这个事情未来会不会对中国有制裁，我们还会再往下看。所以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芬太尼的制裁，第二部分呢叫做 Rebuild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Ukrainians Act， 就是重建乌克兰经济繁荣法案。诶，听着这啥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就是授权行政部门将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转移给乌克兰的法案，就通过这个法案呢，就能够把他们扣押的，或者欧洲和美国扣押的这个俄罗斯主权的，不是俄罗斯公民的，就俄罗斯政府的主权资产转移给乌克兰。好，这是第二个。 然后大家非常受瞩目的这个 TikTok 法案也是在这个21世纪通过实力赢得和平法案之中，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包含在这样一个倡议之下的，叫做 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 和这是 Division D 和 Division E Protecting Americans Data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 Act， 就是这两个法案，这两个法案里面就规定了抖音必须从字节跳动剥离，这个剥离的期限在里面呢是270天，就是一旦这个法案得到通过，抖音需要在270天之内从字节跳动剥离。总统有一个特别的权限，可以在270天到期之后延期90天，但最多了，其实加起来就是一年，对吧？270加90，360天，所以其实就是个一年。这一年呢是以270天加90天延期来完成的。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了切断字节跳动啊，跟这个什么叫 foreign adversary？ adversary 就是对手。所以说 protect Americans from 什么样的 app 呢？就是外国对手控制的 app，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所以就是在这里认定抖音是被中国政府控制的 app 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这个法案呢，也在这个和平通过实力获得和平法案之中。好，再下面一条呢，就是还有包括了一系列跟这个哈马斯相关的，包括 Division I Hamas and other Palestine terrorist group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Prevention Act， 这个呢是阻止他们获得这个资金的，包括阻止像 IMF 的资金流入哈马斯，阻止联合国这个近东这个建设援助处的资金流入哈马斯等等等等，就是如何制止这些国际资金流入哈马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啊、真主党啊等等的，这是一个法案。好，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Ending Financing for Hamas and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t Act， 就是对于如果有人啊，包括其他国家组织直接支持这些组织，对他们实行强制性制裁啊，就是说这两条呢是关于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法案。然后还有呢就是跟伊朗相关的法案，这个伊朗相关的法案一部分是支持制裁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叫做 Holding Iranian Leaders Accountable Act， 这个呢就关于第一，美国的技术和原材料不能够流入伊朗，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技术如果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用于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队以及提供给普京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要受到制裁这是一部分。当然这里面的 Iranian Leader Accountable 就是让伊朗的领导人负责法案，这里面负责的事项呢不仅仅包括这个无人机和产业，还包括对以色列的攻击啊等等，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说这个 Division N 就是伊朗制裁法。 Division O 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案，叫 Iran China Energy Sanctions Act， 专门制裁伊朗跟中国的原油贸易，就是对于接收和加工伊朗石油的港口和炼油厂实施制裁，而且要求总统定期确定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参与从伊朗购买石油或石油产品。因为伊朗现在在受到严厉的制裁嘛，但是有的国家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了，在帮助伊朗逃离制裁，就是我们成了伊朗原油对外出口的一个转口贸易商。所以这个 Iran China Energy Sanctions Act 就是针对这个伊朗跟中国原油贸易的。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这个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就是一个中俄伊制裁法，当然里面也包括了哈马斯。当然如果我们把哈马斯看成这个伊朗的代理人武装的话，其实这也是制裁伊朗的一部分了。所以这里面针对俄罗斯的，包括有伊朗跟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贸易，有俄罗斯的主权财产交给乌克兰，然后跟伊朗有关的包括对于这个伊朗的附属武装，包括哈马斯、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阿克萨烈士旅等等这些伊朗附属武装的制裁，他们接受资金的制裁和伊朗这个军事产业链的制裁，跟中国有关的呢包括中国伊朗能源的协议，包括 TikTok 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说整个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也是分歧非常非常小因此这个法案提交到这个参议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疑虑了，应该很快会通过成为法律，所以说这个抖音的270天剥离就进入到正式的程序之中了，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我们要往下再看所以这是第三部分，叫做这个21世纪用实力确保和平法案，是58票反对。好，再往下一个呢，112票反对，反对的数量呢几乎增长了一倍。H.R. 8035 Ukraine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Act， 这个呢就是这个乌克兰法案了。所以说乌克兰法案的这个分歧程度其实比前三个印太、以色列 和这个制裁中俄伊的法案，其实分歧要大得多的，分歧几乎大了一倍。但是虽说分歧大了一倍啊，但其实也是压倒性多数通过了，311票赞成，112票反对，其实压倒性多数通过的。我们看共和党人一共217席，这是311票，对吧？说明共和党里面大概有100人，有一半的共和党议员都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这个在共和党内部呢也是一个 majority， 很大的一个数量了。这里面呢包括很多钱，610亿，钱很多啊。你看印太是81亿，以色列是264亿，乌克兰这个又翻了一倍到610亿啊，这个是确实非常多啊。这610亿呢也有很多美军相关人的拨款、外交费用、经济援助、美军的库存补充88亿等等等等。所以说这610亿美元里面，像乌克兰直接能够拿到的钱是多少呢？乌克兰能够直接拿到钱大概有140亿美元的军火啊，就这么大的部分可能是直接乌克兰能够拿到的。里面最大的一部分，这140亿里面最大的一份就是 ammunition， 就陆军炮弹，包括这个加农炮啊，美国提供的这个 M15 这个炮的这个弹药，就现在最奇缺的部分大概有56亿。然后其他部分呢就是导弹啊，陆军的导弹，可能是我不知道，可能防空导弹爱国者等等的，还有这个空军的导弹，美国也提供了一些近程格斗弹等等，32亿等等，这两个部分是比较多的。所以大概乌克兰直接能够得到的军火价值140亿美元啊，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量了，尤其是56亿的这个炮弹啊，还是可以打一阵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啊，也是一个我认为值得高兴的事情啊，就乌克兰终于可以某种程度上啊摆脱在前线跟俄罗斯在炮弹数量上的极大差异啊。现在前线炮弹交换比已经到了1:10，不是交换比啊，就炮弹的这个差异已经到了1:10，就俄罗斯打10发，乌克兰只能打1发，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对吧？尤其现在俄乌战场前线双方都没有空优，没有这个空中优势啊，基本上就是个一战堑壕战，这个一战水平炮火差距1:10是没有办法打的，所以这个应该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而且这个不仅可以缓解啊，这次美国提供的援助呢应该还可以支持欧洲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如果你一直关注世界苦差，你就知道在这次美国通过法案之前，其实整个欧洲跟我们的预想一样，认为美国的援乌法案几乎遥遥无期，所以欧洲已经在考虑如何脱离美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援助之下独自来完成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了，包括法国呀、德国呀，尤其是波兰、捷克为主要代表的东欧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支持乌克兰。就是这个我认为美军这个法案会连带让欧洲其他国家跟进。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其实就在昨天丹麦表示会把全部 F-16 给乌克兰，就丹麦要清空自己的 F-16 机队，把所有的 F-16 全部捐给乌克兰。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看作的美国援乌法的一个跟进，我觉得这次呢应该会带动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所以这是好消息。那么这次其实为什么竟然援乌法案竟然能够通过呢？这不是以前共和党人最讨厌的吗？啊，就是因为其实 Trump 在这个事情上改变了看法。 Trump 改变了什么看法呢？ Trump 其实开始在他最近发的一个，已经不是发 Twitter 了，他自己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媒体叫 Truth Media 吗？他的这个 Truth Media 上面已经写到了他认为乌克兰对美国非常重要。哎，这个是他之前其实没有太提到的，这次他认为乌克兰对美国非常重要，而且他支持现在的众议院议长这个 Mike Johnson。 在 Mike Johnson 要推进这个法案的时候，不是这个共和党内很多人要弹劾他吗？但是 Trump 明确表示了对他的支持，就 Trump 这两个事情的转向，就第一 Trump 表示乌克兰对美国很重要，第二 Trump 表示对于这个 Mike Johnson 的支持，可能是本次啊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转变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然啊，就 Trump 表示对乌克兰支持，他不可能就是痛痛快快的支持，这绝对不是他能够做到的。就 Trump 的这个内容里面包含了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乌克兰对美国非常重要，这是真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欧洲太不给力了，他觉得欧洲要给更多的钱。他里面就说 我就不学 Trump 了，就 Why isn't Europe giving more money to help Ukraine 等等等等的。这一个，第三个也包括对他于自己的吹嘘，就说如果是我的话这仗都打不起来，就是最后要说 In addition, I'm the only one who speaks for me, and while it is a total mess caused by crook Joe Biden and the incompetent Democrats, if I were president, the war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对， crook Joe Biden 就是这个吸毒的 Joe Biden， 他里面包含了对 Biden 的这个讽刺。所以 anyway, Trump 的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之前 Trump 提出了一个也不是最大的三个改变嘛。第一， Trump 支持援乌法案，认为乌克兰对美国很重要。第二， Trump 支持众议院长 Mike Johnson 推进这法案。第三， Trump 之前还有个说法，就是希望给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不要是送而是贷款，就是这些钱不要白送给乌克兰，我们给贷款给乌克兰，未来可以还好不好。这是 Trump 以前的一个提议。在 Trump 提出这点之后，很多人都认为最终妥协的方案肯定是这样，因为 Trump 已经提出他的妥协案嘛，就是我们给乌克兰贷款而不是军事援助。但是这次甚至都不是贷款，这里面有没有贷款？有贷款，这里面有95亿美金的贷款，但是这个贷款是军事援助，而且是可以展期的军事援助贷款。不是展期，我还说错了，叫 forgivable loans， 就是可以被取消的，就可以被抹除的贷款。但是最后能不能还我觉得也很难了。对，这95亿。所以说军事援助部分全是白送的。啊，这经济援助部分就是在610亿美元之中有95亿美元是 forgivable loans。所以说像这个 Trump 的妥协在了这个非军事援助部分，而且是以这个 forgivable loans 的方式产生的。所以 Trump 这次在乌克兰这个事儿上其实妥协真的蛮大的啊。这是一个，就是这个乌克兰法案它有112票的反对。好，再往下反对相对比较多的呢是199票反对，你看这一下反对就量就上来了。这个法案呢是 HR4639， 叫 Fourth Amendment is not for sale act， 宪法第四修正案不能被出售法案。什么叫不能被出售呢？哎，这个点挺有意思的，虽然跟我们刚才讲的国际局势无关，这是个美国内政事务啊，但我觉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们首先来说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啥。第四修正案原文是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由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依据与宣誓或代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所以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关于这个人民权利的一个法案。好，那么什么叫做 Fourth Amendment is not for sale， 就是为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买卖呢？这个买卖的意思是这个法案禁止政府从数据经纪人那里购买美国自然人的数据，否则就一定需要搜查令，一定需要搜查令。这个数据呢包括了公民的位置和互联网搜索记录等等的互联网记录，如果没有搜查令不能够买啊。所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数据的 broker 对吧，像之前那个英国不是什么剑桥分析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其实也是这个数据的 broker， 就是你可以买到很多用户的数据。那政府因为国防的原因啊或其他很多原因啊都可能会去购买这些数据，但是这个法案呢就禁止政府购买这些数据。好，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对于这个爱国者法案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对抗，对吧？因为众议院之前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就爱国者法案的延期通过了，所以现在美国有没有爱国者法案其实还是有爱国者法案的。爱国者法案就是911之后政府来监控美国国内的一个法案啊，所以说这个 Fourth Amendment is not for sale 是对于爱国者法案本身一个针锋相对的补丁。就透过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大概看出这个民主社会双方啊包括互相拉锯制衡啊这个 balance 是怎么完成的，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大概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好，这次呢除了通过国内这个监控法案的一个补丁啊，就是第四修正案不可出售法，还有包括延长国外监听法案 HR7888 这就不说了，就是美国政府对国外的监听法案又获得了延长。好，最后啊我们来说这次通过了一堆法案，但有一个法案没有通过啊，竟然有一个法案没有通过， HR3602 是什么法案吗？叫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 Illicit Spotter Prevention and Elimination Act， 跨境犯罪的发现预防和消除法。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了，这个呢其实是移民法。好，这个移民法案呢最后有199人反对。哎，你想，哎，刚才那个第四修正案不可通过不是199通过了吗？你看因为多数决嘛，这个第四修正案不可出售法案是219票赞成199票反对，其实很接近了，但还是通过了。这个跨境犯罪的发现消除法呢是215票赞成190票反对，你说这不还也是过半了吗？但是这个法案啊，共和党人启动了一个特殊程序叫 suspension of rules， 就是为了加快或决议在众议院呢这个法案可以跳过标准的辩论和修订程序直接进行投票。但是 如果你发动这个 suspension of rules， 这个投票就必须要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才可以通过了。所以说明之前共和党人啊，可能认为就我们给民主党卖了这么大个面子，就你们这些什么什么的乌克兰军援、台湾军援，其实我们一概都支持了，那你们是不是也支持我们这个？但其实并没有啊。所以说这次这个法呢就没有通过，虽然它过半了，但是由于它启动了一个特殊的 suspension rules， 所以就跳过之后就没有通过。但是我认为民主党的想法肯定也不是说这个两党都有很多之下的沟通啊，也不是说我们就不投桃报李，而是说可能里面的很多细节还需要再更改吧，就是需要依然经过这个辩论和修订程序啊。最后我认为这个反移民法案还是会通过的。好，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美国到底怎么反移民呢？你可以想想怎么反移民。所以这个法案是不是包括把墙修得更高，然后边境可以击毙什么的，都没有啊。这个呢主要是对于干扰边境管制的行为实施刑事处罚，包括什么呢？故意传播执法地点或活动，意图进一步实施与移民海关受管制物质相关的人物，可能会判处最高十年的监禁。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走线组织啊，我在这个边境上，我经常说今天走线通过这个口走，明天走线通过那个口走，就可以进我美国边境。现在如果你是实施这个行为，可以被判十年。故意损坏或销毁用于边境或入口口径入境口岸设备的人，可能会判处最高十年监禁啊。我们也知道，就很多这个美国边境的墙是哪里被切断一块，会割掉一个小洞啊，这个走线就是从那里钻进去啊。就是边境上如果有你一个走线团伙，你在边境上去把这个东西破坏掉，让人进来也是要判十年的。还规定啊，与某些刑事移民违法有关携带使用枪支行为要加强处罚啊，因重罪定罪不得入境的非美国国民，就是联邦法律规定的在外国如果有判刑的人啊，也要限制入境等等的。好，这是一个这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呢其实没有通过，也比较惊讶，因为这也是 Trump 的主张。你看 Trump 有很多主张，要么主张不要援助乌克兰，要么主张援助乌克兰需要以贷款的形式。之前 Trump 还主张那么援助乌克兰叫捆绑移民法案，就是要把移民法案和乌克兰法案一起通过才行。但是呢这次也没有，这次移民法案居然是这次投票里面唯一没有通过的啊。这次里面还有其他法案，但是都没有到投票程序啊，可能就是一读或者审阅等等等等的。好，所以这次呢众议院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些法案。所以说他们支持的程度从高到低分别是印太支持只有34票反对，以色列支持58票反对，制裁中俄一58票反对，乌克兰支持122票反对，限制这个爱国者法案199票反对，然后这个移民法190票反对，但是由于这个暂停规则所以是没有通过。好，那么这次中国党为什么会突然转向呢？ Trump 是良心发现了吗？这不可能啊， Trump 怎么会有良心发现呢？他可能没有良心就谈不上良心发现了。那么这次共和党突然转向，我觉得跟这个大选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在这个包括这个 John McCarthy 被这个 suspend 之后到这个 Mike Johnson 的地步，这个第118届国会其实面临了很严重的批评，就是整个美国社会都会认为现在美国这个国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对抗的组织，有人就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效率最低的一届国会。所以说如果这个在118届国会啊一直不与民主党合作推进法案，而完全进入一个对立，而且这个对立就是为了今年这个大选，在大选之前限制这个民主党的一切执政，拖到大选之后再来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共和党的影响比较大。所以118届面临这么严厉的批评，所以国会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就国会的众议院议长其实工作主要就是推进两党合作通过法案，而不是我在里面维护我党的利益。如果维护单一党派利益其实没有必要选国会，对吧？所以118届国会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共和党的主流民意其实慢慢呈现出不能够接受特别激进的孤立主义。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啊，对于国际社会的参与是比较多的，所以共和党主流民意其实也不完全接受我们完全不给乌克兰支持这一点。就美国很多共和党人啊，其实包括共和党的民众也是不能够觉得这个政府突然大转向啊，就是不支持乌克兰，而且可能结果就是会让普京赢得战争，就这个结果呢也是美国很多民众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对于这点的批评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呢导致了这次重大的转向。所以这个转向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在我看来啊，这还是因为整个这个美国行政机制和美国这个民主制度运行的一个结果。 虽然这个过程很 messy， 但是基本上达到的结果呢，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我确实认为啊，一系列的这个民主制度或者说共和制的制度，其实是可以为一个社会拖住相对一个底的，就它的很多 check and balance 是可以帮助一个社会得到一个基本运行的一个底层，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秩序的保障是可能的。所以这次共和党的突然转向非常令人惊讶，绝对令人惊讶。真的，你就去看，我看了很多上周最初的不管是国内外的报道啊，更多政论节目啊，都非常悲观的认为，因为当时就是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优势越来越大嘛，就乌克兰已经需要小股撤退啊，也有很多这个不利的传言啊，都认为哎呀，这个美国可能短期没有办法给乌克兰提供支持。没想到一周时间不到，发生这么大的转向，所以这是个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当然啊，我这种认为啊，这是共和制的制度在起作用，也会让很多这个阴谋论者或者说我怎么能够用最和缓的口吻呢？OK， 这么说吧，政治极端现实主义者啊，最和缓的口吻了，会认为，哎呀，太幼稚了，那个想法，肯定是台面下的交易啊，就是他们倾向于认为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这个政治人物对权力攫取、台面下交易，就是通过肮脏的手段来达成的。比如说，我们说就 Ukraine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Act 为什么能通过呢？那肯定是美国的军事企业。这个军工复合体向川普施压，就如果再不能让他们在乌克兰赚到钱，他们就不支持川普了。我这是我编的，我确实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啊。但是就是你如果对中国的舆论足够熟，你知道啊，那我说这个绝对是，如果我现在写篇文章啊，这绝对是在微信上能火的文章，对吧？这可能是大家最能接受的一点了。但是我不接受这种东西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认为这种猜忌和想象才是特别幼稚的东西啊，特别特别幼稚。实际上社会运行的机理啊，比钱权交易要复杂的多，尤其是在有选举制度的社会，这个社会运行的机理远远比权钱交易要复杂。好，我要介绍的关于上周众议院的一系列法案和他们一些细节内容和他们的这个支持度排序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或者你有知道的另外不同的信息要补充或刊物，你可以举手我们连麦，或者你可以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来提供你的评价啊。对对对，这里这个九零光文说，看共和党内部分裂的情况，充分理解了什么叫做掏空 core value。 诶，你别说，真的是这个 core value， 这个掏空 core value 是我们在 2.0 节目讲这个俾斯麦跟这个德国民主自由党的事情之上。那我来说说共和党真正掏空 core value 的点是什么。共和党的 core value 被掏空的之处，变成一个极端党的最典型特征，就来源于 Donald Trump，就是国会山暴乱那次。因为国会山暴乱那次啊，真的是冲击了美国整个民主和社会制度的底线。而且 Donald Trump 很明显在国会山暴乱的事件中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啊，当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Donald Trump 是在鼓励这些人开展行动的。而就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其实很多共和党的建制派也与 Donald Trump 割席了啊，很多人会认为啊，这就是 Donald Trump 跟共和党分手的点。但是没有，现在共和党还在支持 Donald Trump 推举成为他们内部的候选人，说明共和党这架政治机器已经被选举制度深度绑定啊！就为了赢得这个政治生命和选举，他们不惜在短期内可以做出这么大的妥协，就国会上暴动这种事情的直接责任人他们都可以继续合作。这个就是掏空 core value， 这也是共和党现在内部分裂的原因。就共和党的建制派绝对是不能够支持这个事情的，但是为了短期的政治生命，他们不得不与这个共和党的川普派来合作，因为川普派就是能够赢得地区选举，川普的动员力就是这么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地区的共和党人谁跟川普合作，谁就能赢地区选举，这也是真的。对，这就是掏空共和党的 core value。OK，Yuki 有一个 comment 说，对这些论点的否定很难佐证，要长篇大论。我猜他说这些论点就是为什么这不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施压川普啊，就是要需要长篇大论。我觉得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嘛，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就是有投票制的政治体制，政治人物强烈受到民调民意的驱动，这个不是个基础常识吗？对吧？当然啊，这个阴谋论很难否定的原因是因为人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嘛，他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什么民意，民意都是被民意只能被操弄，不能被尊重， 就真正操弄民意的是大利益，那就是这个我认为你怎么左政他们都不能接受的。对于愿意相信政治或者说美国政治就只能如此的人来讲，可能我觉得可能说服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啊。但我想说啊，这个由选举制度情况之下，一个政党的最根本生命就是选票，选票这事儿是一人一票进行的。所以说不管他是 Bill Gates 他是一个吸毒的一个少数族裔或者吸毒的白人吧，这票是一样的。所以钱跟这个东西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张力存在啊。没收俄主权财产给乌克兰有点惊讶，此前猜测可能作为乌克兰贷款的担保，这个动作会给俄在外资产带来危险吗？哎，这个为什么会惊讶呢？因为这事儿其实讲了很长时间了，欧盟也在讲，这美国也在讲，讲了可能都有一年了吧，就到实际立法中间有点点这个时间的长短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惊讶，就是这里面对会给俄的在外资产带来危险吗？会啊，那么俄罗斯储存在这个外国银行的钱，储存在瑞士银行的钱，储存在美国的钱，俄罗斯国家的一些比如普京啊在欧洲的游艇，俄罗斯国有企业啊，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我们之前讲普京旗下这些能源企业 pipeline gas natural gas petrol 这些企业的海外资产都有可能被给予，但是肯定不会全数充公了。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petrol 企业如果持股国外的一些公司，这个股权转给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了。但是一些相对实物的资产啊，或者一些类似债权的资产可能会转给乌克兰，但我认为这种股份制股权制的资产可能不太会，可能还是主要倾向在实物啊现金啊和一些债权类资产吧。对，这个其实讲了很长时间了，只是现在变成了实际法律。哦，这个问题，美元为何在加息？美元没有加息啊，美元没有在加息了，只是美元没有进入降息通道，现在美元利息是恒定的。就是首先啊，美元确实没有在加息了，只是过去预计美元会在三月份降息，现在已经四月份了。在三月份没降息的时候呢，我们预计会在六月份降息，但看着六月份降息可能也不大，只是美元没有如预期般降息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美元在加息啊。美元为什么没有如预期般降息呢？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经济表现相当强劲啊，就是就业市场，尤其是就业市场表现相当强劲，就业和消费。所以说现在呢，如果你降息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嘛，但是由于经济如此强劲，如果你再贸然降息可能会让经济过热，这是第一点。第二，很多核心通胀还是在高企，尤其是伊朗跟这个以色列这些矛盾啊等等，导致这个国际油价其实在上涨。如果你持续关注这个世界苦差，你会发现这国际油价又是从79现在涨到89，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矛盾的时候涨到92啊。所以说如果油价在高位运行，核心通胀可能还是有风险，所以如果现在贸然降息的话呢，可能会带来经济过热以及通胀再次恢复。现在核心通胀数据没有降得很快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就业数据比较强劲，导致也没有降息的必要。所以美联储现在不是加息啊，美联储没有如预期般降息，但美联储依然维持了今年要降息三次的预期，只是时间的原因了，包括降了多少到时候再看。但现在看起来，在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在九月份之前应该是挺难了。因此如果你还要再投资美元的话，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机会吧。如果开始降息，你当然这个美元的这个获利机会就下降了，所以现在你还可以搞几个月美元啊。以上观点不代表任何的这个投资建议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这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俄乌战争最终结果是什么？会和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吗？最后吐不吐得出来顿巴斯的领土，甚至克里米亚的领土，以及俄罗斯最后会不会跟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这些我认为最终战争的结果取决于俄罗斯，不取决于乌克兰。什么意思呢？就虽然拿着美国给的这些钱啊，和欧洲给的军事援助，在战场上大胜俄罗斯，全歼俄罗斯军队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就去年的夏季反攻也可以看到啊，就双方都没有空优情况之下，靠这种一战式的方式能够快速推进，在现代战场之下真的很难。就俄罗斯在炮火比10:1、人数比6:1的情况之下都打不动， 我们很难想象乌克兰就多拿这个炮火就能够给反推回去，也就是能够做到战线更好的维持了。就乌克兰现在获得的 F16 数量也没有多到能够在战场上形成空中优势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也不很难预料，就是这次这个钱和欧洲的资助就在战场上摧枯拉朽，不太可能，所以说就能够促使僵持。在僵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确实一直在得到整个欧洲和美国的输血，所以经济和社会能够维持。俄罗斯呢一直在得到中国和印度的输血，当然俄罗斯经济维持的难度就是比乌克兰要大。这还是我之前讲的，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就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就一直在这个95左右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俄罗斯的利息现在也很高，国内经济其实已经转向了战时经济，我认为矛盾可能会逐渐爆发出来吧。这个取决俄罗斯国内，这个战争最终怎么结束取决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当然是这样。对，所以说俄罗斯国内的状况依然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可以关注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情况。好，这有个 comment 说有没有办法改变阴谋论支持者的认知呢？国内的很多人没有去过国外，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感觉这也是要去的妹。对，这当然是要去的妹，但这个去妹我认为难度很大，就是这个去妹都不是任何想法，就是这种盲信，而这种盲信代表他愿意这样相信，而且愿意这样相信。什么叫一般黑呢？就是这些人其实不会认可中国没有问题，对吧？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人，你问他说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那肯定是没有啊。中国政府压不压制人民，肯定是有啊。就他们是意识到中国的问题的，只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处境，他们会相信全天下都一样，每个国家都没有言论自由，每个国家其实都在压制人民啊，只是手段深浅、隐蔽而已，隐蔽的可能更糟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就对于这个好的秩序没有经验性的感受。所以你要让他理解这点，接受这点很难的，因为你知道接受这点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他自己的处境还得到了比较好的缓解方式，对吧？哎，大家都很惨嘛，就好了。如果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他怎么面对他每天的生活，对吧？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很多人能够面对他每日生活压力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全世界的人都这么惨，所以我这个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全世界人有人竟然不惨，那可怎么办，对吧？所以这点真的很难啊。还有个 comment 会讲轰炸拉法吗？最近 我没看到，这两天在大规模轰炸拉法吗？我怎么觉得以色列对于这个加沙地带南部的攻击这两天处于停滞状态呢？还是昨天有新闻轰炸拉法，我还没看到啊。我看看，如果有大规模轰炸拉法，我们再看啊。但是前两天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冲突上，就是对加沙地带的攻击是相对冻结的。还有个 comment 说这个军工复合体促进援乌有道理，毕竟多数资金是给美国国内生产新装备，替换旧装备给乌，这个援助对美国有利。我觉得这个不是你从经济数据上算它对军事企业有没有利，那肯定是有利了。但我认为这个是军工复合体真正的这个利益就能够撬动美国法案，我觉得还真不是。我给个数据吧，就是美国2024财年的军费跟这次援助法案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美国2024财年的军费是8860亿美元，是8000亿美元。这次你把所有的这些援助法案加到一起，真正花在这个买军武上的钱啊，大概就 我给你算啊，140亿加100亿，240亿240亿加30亿，270亿，这三个法案加到一起270亿，就美国的军费8860亿。当然这8860亿也不全是买军火的钱啊，按这个比例算可能有一半，4000多亿，对吧？这不可能，这可能占了这些企业的钱的5%不到吧，5%以下。我不觉得这个事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撬动啊，我觉得不是很多钱，这真的不是很多钱，这跟其他国家买美国军武的钱比不是一个钱。我觉得美国有这钱多卖点 F-35 给其他国家怎么着的来了，就是如果能够把 F-35 像卖给什么塞尔维亚这些国家，这些美国不愿意卖的国家，卖给土耳其啊这些国家，对吧？这个钱来得更快呢。 TikTok 最后会卖还是会退出，我不知道 TikTok 最后会卖还是会退出取决于中美关系啊，这个绝对不是 周受资说了算的事情，也绝对不是字节跳动说了算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总书记说了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立法肯定会通过了，但最后结果是什么样，我认为这个取决于中美的沟通啊，就取决于中美在其他话题上达成妥协和中美关系的走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说了也不算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看这个领导人决策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因为我们这个透明茶室也没太长，因为透明茶室如果每天奔着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去好像是太过了。我们的，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透明茶室是一个20分钟左右的项目，但每天都干到40多分钟，所以越来越长了，但我就不要弄得太长。那我们 OK， 如果大家希望我讲什么话题呢，大家可以在世界苦茶的任何平台给我留言，然后来点菜，然后我看到了我可能就会讲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国突然放弃孤立主义，众议院通过一系列法案的这个新闻评论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分享点相信，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好，我们本期透明茶室直播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在 Podcast 和 YouTube 分别有音频和视频版本的回放，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